今天的读经是诗篇第一百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名，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我们今天呢，讲一个题目哈，叫做“不过无感人生”啊，有一个小标题就是“感恩的操练”。我们每一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都会讲关于跟感恩有关的话题。感恩这件事情呢，你要说容易呢，也很容易；你要说难呢，也很难。中国人讲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吧？那这件事情容易不容易呢？其实没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想象一下这句话嘛，滴水。滴水之恩，滴水之恩是什么意思？就是点滴的恩典，对吧？它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不是那么轻易的可以让你察觉，可是它是恩，它是恩，它是恩典来着，它给了你一滴水，或者是很微小的一个帮助，你能不能够感知到，你能不能够察觉到并且明白这个是恩典，这个是所有后面的行动的最重要的前提的因素，换句话来说，如果你感知不到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这个是恩典，这一滴水滴到你的身上，或者说这件事情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感知不到，你没有那个感知的能力、感受的能力、感悟的能力的话，后面所谓的这种涌泉相报，那是不可能产生。所以要说容易，很容易，只要你有足够的感知能力、感受能力，你就能够知道这个是恩典，你会感恩。但是要说难，也非常难。因为如果我们对于恩典是没有这个感受的能力的话，那要感恩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状况，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让另外一些弟兄姊妹觉得很惊奇。那当某个弟兄姊妹上来做见证的时候，见证他自己生命里面要向上帝感恩的事情的时候，其他弟兄姊妹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说：“哎，这个有什么好感恩的呢？对吧？”就说：“这有什么好感恩？这个为什么要感恩呢？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那就应该是这样子的。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可以做见证的呢？这就是区别，就在于说，你可以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就产生不同的反应。”对吧？这事情是一样的，但是这一件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些会产生抱怨，有些会产生感恩，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去讲这个不过无感人生，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放在感上面。我觉得我们年年讲感恩，我们常常讲感恩，我们时时讲感恩，我们绝大部分时间都放在恩上面，放在恩上面。可是呢，我觉得恩典讲或者不讲，其实它都在那里。我们必须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说感恩感恩，不是说没有恩典我们硬要去感受出来，对吧？去凭空去感受一下，说上帝的恩典是怎么样。上帝的恩典不论你有没有感受，其实它都在那里。 他没有消失过，他也没有缺乏过，他也从来不在我们，他也从来不是说他只是某一个时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或者在某一个片段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上帝的恩典，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说，它是无时无刻的，是充充足足的，是从来都没有消失过的。所以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恩典，区别只在于说我们能不能够感受到恩典。这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重点。因为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面，我们去讨论说，哦，这个是恩典，那个是恩典，神的恩典是这样的，神的恩典是那样的。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样的一些话题，但是我们很少会去触及说，哎，我怎么样去感受，我怎么样去感知，我怎么样去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就用了三个词，这三个词，都跟感有关系，对吧？叫做感知、感动和感激。感知、感动、感激。今天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的最主要的一个动机，或者说是一个目的。我们刚刚读了诗篇第一百篇，诗篇第一百篇是一首诗人要来邀请所有的人来向耶和华欢呼。那在诗篇一百篇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呢，诗人就用到一个词，就用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诗人说什么？诗人说普天下。换句话来说，也就是说所有人应当向耶和华欢呼，对吧？不是说哦，你们这群人应该向耶和华欢呼，那群人应该向耶和华抱怨，这群人应该向耶和华祈求。诗人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换句话来说，神的恩典是普世的，神的恩典不是被限制在某一个角落，或者说在某一个范围，神的恩典是普世的，所以普天下所有的人，不管你有信主没有信主，不管你是好人你是坏人，不管你是生在亚洲生在美洲，还是在南极洲，澳大利亚，你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谁，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给了所有人恩典，就像耶稣所说的，上帝叫这个阳光，照义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在上帝在普天下所有人身上都有恩典。所以如果说要向上帝欢呼的话，是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所以这首诗篇是情绪非常饱满的一首诗篇，它有很多的这个情绪，说哦，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他的名，是他草场上的羊。所以他，你可以去想象一下，说当诗人发出这样的邀请的时候，说哦，我们如果要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要什么？当称谢进入他的门，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走到教堂里面的时候，跨进教堂大门的时候，我们就要干嘛？要称谢，说上帝，谢谢你今天让我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你，来侍奉你。这诗人说我们是要以这样的心事，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进入上帝的这个门，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愿，今天我们都没有，对吧？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大摇大摆就走进来了，也没有称谢，也没有赞美，因为就觉得说，哎，就应该是这样子呢，对吧？可是诗人说不是，不是，他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称谢进入他的门，要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要称颂他的名。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充沛的感情。那当这个诗人面对上帝的时候，他心里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但他不需要人家，他不需要人家去催促他，或者说去提醒他。那你说 上帝给了他什么样具体的恩典呢？我们在这段诗篇里面其实看不到，对不对？他只讲了好像蛮宽泛的几个词，说哦，因为他是我的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啊。他说这些就够了啊，只要我能够想到说哦，耶和华是我的神啊，他是我的创造主，我是他的民啊，也是他草场上的羊。他说我就够了，我就觉得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人有那种感知能力的时候，他向着神的感情其实是非常的热烈的啊，非常的热烈的啊。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感知的能力，感知的能力。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嘛。人的感知能力打开跟没有打开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父母呢给儿女呢倒了一辈子水呢，没有哪一个瞬间儿女可能会觉得感动的。就是觉得哎，父母给我倒杯水很正常嘛，对吧？可是有一天你的女儿啊或者你的儿子啊谈恋爱了啊，这个初恋的男朋友女朋友给他倒一杯水。那个时候他的感知能力全部打开，那就觉得这一杯水是甜蜜的。有一个男孩子，有一个女孩子给我倒了一杯水，这杯水倒了还递给我，他的这个感知能力全部打开，就觉得说哦，这杯水里面包含着爱意，包含着关怀，包含着很多东西，对吧？他可以感受到很多东西。可是呢对父母呢这个感知能力就关闭了啊，就是觉得他不给我倒水给谁倒水吗，对不对？那就好像就应该是这样子。虽然我们可能口头上也会说哦谢谢啊，但是那个谢谢可能只是在口头上一定要表达一下，但是是不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就不一定啊。所以你要注意，我们这个感知能力是可以关闭的，也是可以打开的。它好像有一个开关一样啊，你打开了你就能够感受到，你关闭了你就感受不到。那所以当关闭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称作一种状况，叫做无感。就如果我们这个感知能力全部都关闭的时候呢，我们这种状态就有一个专门的词，就是无感啊，无感。那这个无感这个词其实是相对于无感啊，这两个词读起来好像是一样，但是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什么是第一个五感是什么？就一二三四五的这五感是指什么呢？是指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用一些东西去感受我们身边的世界，对吧？那这五感是什么？戴维你知道五感是什么？
就是我身体的感官里面什么感受，我现在眼睛看到耳朵听到
啊，眼睛看到耳朵听到，还有呢？口中吃到，鼻子闻到，还有呢？还只有四个。啊？心呢？心中感受到，触觉。罗斯摩说触觉啊，心中感受到是更深层次的一个感觉的。但如果说是我们单单用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去感受这个世界的话，是这个视觉啊，对吧？视觉就是你眼睛要看，第二就是听觉啊，你要去听你身边的这个声音啊，第三是嗅觉啊，就你要闻嘛，对不对？闻不到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你们家煤气漏了你闻不到，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对吧？那然后呢是味觉，就你要用味觉，没有也很危险的啊，因为你吃不出来啊，这个豆腐已经酸了啊，你吃不出来，对吧？那是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触觉啊，就是你脚踩在草地上的那个感觉，你觉得你能描述吗？你描述不出来的。Frankie, 如果你没有触觉，我跟你描述一下草，我脚踩在草地上是什么感觉。你觉得这个东西要怎么描述？其实它没法描述的，感觉是没有办法 可以通过某一种语言或者某一种方式可以传达的。就是在感觉这个方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里面我们都会说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对吧？你说我今天看到一个，我今天到了科罗拉多大峡谷，我看到那个非常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个景象。今天我拿起电话，我告诉我这个在远方的这个朋友，我说我今天看到了什么？哇，那个大峡谷啊，大呀，大呀，深呐，好看呐，美丽啊，壮观啊，对吧？我们大概就只能用到这些词嘛，对不对？可是你觉得那个听你电话的人，他能不能够接受到说这个科罗拉多峡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没办法接受到的，你接受不到的，你只能够有一个模糊印象，反正他说很好看就是了，对不对？那我要怎么样能够感受到呢？除非是我自己到那边。那你说看电视行不行？看电视不行。看电视不行，看电视不行，为什么呢？你站在那个山坡上看着下面的这个峡谷，太阳在慢慢落山，峡谷里的风吹过来，你可以闻到那个阳光的这个照在土地上所发出来的这个气息，这东西你没办法感受到。你通过影像，因为当它拍成电视的时候，它只有一个视觉的一个影像，可是当你站在那里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全方位的，对吧？你可以感受，你的感受是全方位的，它是没有办法完整的可以表达出来。那你说Frankie 很喜欢吃榴莲，罗长老不喜欢吃榴莲，对吧？那如果你两个人站在一起，你们两个讨论一下这个榴莲的这个事情，没有办法的。但是只能够说闻着很臭，好吃的，很好吃，对吧？那没有办法。所以也圣经里面说，我说你没有办法，我只能够告诉你说，你去尝吧，你们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它是美善，对吧？就是你我没有办法怎么告诉你呢，这东西好吃不好吃，我怎么告诉你？它只能够是你自己去你自己去尝。所以当我们这个五感全部都打开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比较完整的去感知到这个世界。这个五感，这个听、视、嗅、味、触，这五种感觉，如果失去了任何其中的一种，我们的世界就不完整的。我们的世界就不完整。你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五种，如果我们当中失去一种的话，我们的世界其实就不完整，对吧？你说你哪一个可以失去？如果这五样东西让你失去一样东西，你觉得哪一样可以失去？Connie， 你觉得哪一个最不重要？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最不重要？我呢，最近发现自己老花了，就是看近的东西看不清楚，要把眼镜拿掉了。我以前看到我父亲把眼镜架在那个头顶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老了的标记。后来发现，我现在也要把眼镜架在这个头顶上去看看近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冲击哈，因为就觉得好像一下子被推到另外一个年龄段哈，推到另外一个年龄段，然后就发现说，近视没好，这个老花加深是雪上加霜的事情哈。那我就想说，那如果再坏一点，再糟糕一点，那就更麻烦。我们今天去看说，这个看这个风景，看这个树，对吧？视觉如果没有了，我们的人生就漆黑一片。听觉如果没有了我们的人生就一片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你要知道，你知道吗？这个在很多这个国家里面，那些有酷刑的这个国家里面， 有一种这个折磨跟刑罚，就是把你放到一个完全没有声音的地方。你知道人会怎么样吗？人会发疯。你原来是听得到各种各样的声音的，今天把你放到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声音的地方，你会发疯的。那又是在一个小房子里面，又是在一个像牢房的地方，什么声音都没有啊，什么声音都没有，那你是很难去承受的啊。你如果没有这个嗅觉，没有味觉，没有触觉，都是一样啊，我们的世界就不完整。所以任何一种感知能力的缺失，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都是极大的损失啊。有些能力呢可以强行去替代啊，比如说你是如果是一个有视力障碍的人，对吧？你没有办法啊，你没有办法去阅读啊，那用什么来替代呢？就是用触觉啊，用触觉来替代什么？来替代啊，视觉。所以有什么？有盲文，对吧？我们去看书的时候，有那一个个字摸过来的那个就是盲文啊。我们去电梯里面去摁那个数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有12345 6这个阿拉伯数字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一点一点一点点，那个也是什么？也是啊，盲文啊，也是盲文啊。那你去看过那个马路的时候，你看到说开关上面有一个，还要把那个箭头要特别要凸出来啊，它就不是单单给你看的，还要给你什么？还要给你摸的啊，你能够摸得到这个是箭头是朝向哪一方，对吧？你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有些箭头是这样朝的，有些箭头是那样朝的，你不是说那个不是给你看的，那个是给你什么？那是给那些视力有障碍的人可以去摸的啊。他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就知道说，哦，往这边走啊，这个箭头是这样的，我应该去摁这个灯啊。那如果我看到摸到这个箭头是朝这边的，我就知道说这个不是我要啊，不是我要摁按的灯。你还听到有声音，对吧？啊，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要考虑到说，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额外的信息，他才能够知道现在发生什么。我们今天所有东西都正常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充分的去知道这个信息有多么丰富，对不对？我们看到灯从红变成绿了，我们听到那个声音讲滴答滴答滴答，就告诉你说这个你可以你可以走了啊。我们可以摸到这个凹凸的有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开关啊，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就我们所有东西都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去接收信息。可是你可以想象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在身体上是有一些缺陷的，那他所接收的信息就比你要少，也比你要有限啊。所以这个虽然可以去替代，当然这个替代是痛苦的，也是不能够完全去覆盖的啊。它可以去摸这个盲文来阅读啊，但是它没有办法去看电影看电视，对吗？啊，它只能够听电影听电视啊。所以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我们身体有这个五感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如果缺失了啊，或者说如果这五样东西我们全部都缺失了，那就是另外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有无的无，就是五感啊，五感。五感指的就是我们失去感知能力，没有感知能力啊，就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感受外部世界的这个能力的话，就会产生一些问题。第一，所有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去刺激我们的感受，就是你没有这个信息接收的能力，对吧？啊，你感受，你手摸到这个烫的东西的时候，你就缩回来，啊，这个是什么？这个烫，这个热的东西对你产生的刺激，这个刺激让你学会怎么样保护自己，你不会把手继续再放上去，因为如果你再放上去的话，你就会受伤。对吧？你如果吃到好吃东西，你就会多吃一口， 吃到不好吃的东西你就把它吐出来啊。那这个是它对你的这个行动就会有刺激，也会激发你的这个反应啊。比如说这些感受啊，这些反应啊，都是需要你有前提是你能够感受得到。如果你感受不到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感知的话，那所有这些反应刺激它都不可能会发生。都不可能会发生。那这个产生的这个后果就是你没有办法进行双向的沟通。双向的沟通。比如说我今天比如说陈长老昨天跟我去探访的时候，他顾念到我中午可能没有时间吃饭，所以他帮我做了这个一盒面做了一盒面，对不对？做了一盒面他就给了我给了我。他可能今天会问我说，詹姆斯好吃不好吃啊对吧？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沟通这个沟通。我说呢，我没味觉的，好吃不好吃对我来说都一样的那陈教授觉得说，当我这一大早起来又给你这个做鸡腿，又给你这个做面，又给你这个加调料，何苦来哉呢？对不对？那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嘛，因为你没有感觉，你没有味觉你味觉好吃不好吃对你来说都是一样都是一样，这个话就没办法进行下去我没办法再进行下去，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讲这，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上帝其实对以色列人其实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不知道，你们不明白，你们不清楚。为什么上帝常常对以色列人讲这句话？因为以色列人常常处在无感的这种状态就上帝说：“哎，我爱你。”上帝说，打比方说，就是上帝给你做了一盆好吃的不得了的菜，花了很大的代价，可是以色列人吃完了，说我不知道好吃还是不好吃，对吧？我没有这个感觉，我感觉不到了。你再好吃我也感觉不到我已经失去这个感知的能力，对不对？以色列人就真的是这样做过的说那个吃玛拿，对不对？玛拿是照圣经的这个说法是说好吃的，对不对？可以先吃到最后呢就什么就无感了就无感了。他就觉得说什么都比玛拿好吃那个葱啊蒜啊以色列人好可怜，就是坐在那里就去怀念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有葱啊有蒜啊这葱啊蒜啊都比这个玛拿要好吃，没感觉的嘛，就吃到一个地步就已经是麻木了，已经完全没有感觉的这种状况。那上帝也同样说了上帝也同样说他说我在这个从埃及到领你们进到迦南地，我在这个路上有那么多次的这个帮助你，你却没有感觉上帝同样是在谴责以色列人没有感觉。那以赛亚先知去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说，哎呀，我告诉你呀，牛认识主人的槽就牛跟驴呢都知道，都认识，都清楚知道说这个是主人喂我的，因为有主人喂我才能够吃得饱可是呢上帝说你们呢你们以色列人呢，你们连牛跟驴都不如，因为牛驴都认识主人，你们呢你们不认识我，谁给你呢？谁供应你呢谁供应你所有的这个需要呢那何西阿先知去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说他说我呢就像是你的丈夫，你呢就像是我的妻子，他说我呢把你所有所需要的，你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给你的，可是呢他说你呢，你这个做妻子的干嘛呢？你这个做妻子的就觉得这天底下任何一个男人都比我要好所以你就拿着我给你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去找谁？去找别的男人这是何西阿先生说的，说你没有感觉，他说你却不知道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所给的
就是你拿着上帝给你的东西去拜巴利啊，这就是上帝当时对以色列人说的，叫何西阿先生对以色列人说，说你们拿着我给你的东西去拜巴利，你们没有觉得我好，你们反而觉得什么？反而觉得巴利好，这是什么状态？这就是无感的状态。那上帝没办法去跟他沟通，怎么沟通？你没有感受，怎么沟通？啊，所以只能够通过先知告诉他说，哦，你要知道事情是什么。可是以色列人是不是能够回转呢？不一定，除非他能够恢复这个感知的能力。所以呢，第一，我们要知道感，我们要有感知的能力，我们要知道恩典啊，我们要知道恩典。以弗所书第三章第16节到第19节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圣经。保罗向着上帝有一个祈求，是为以色列，为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祈求。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下面他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都充满了。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恩典不是稀缺品，对吧？恩典不是稀有的东西，恩典不是它只有在某一个特别的瞬间，在某一个特别的时刻，在某一个特别的事情上它才出现，这样的恩典我们把它叫做稀缺，它很少有，对吧？就像我们中乐透大奖一样，我们说，哦，这个机会只有什么？只有几千万分之一，说如果你今天你要去中那个乐透啊，中那个乐透的这个概率呢，大概是你这个人要被雷劈两次，就是你走在路上，雷啪劈在你身上，我不够啊，一次被劈一次就已经很少有了，对不对？连着劈两次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率。那这就叫什么？这叫稀缺。可是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上帝的爱不稀缺，上帝的爱也不少。你去看，他说上帝的爱是什么？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说上帝的爱少吗？不少。上帝的爱短吗？不短，长。上帝的爱范围很小吗？不，上帝的爱很阔，对吧？上帝的爱很浅吗？不，上帝的爱很深。上帝的爱有什么不能到达的高度吗？不，保罗说上帝的爱是高的，就是长阔高深。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我们说这个用空间的概念来说的话，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概念，就是说长阔高什么深。你站在这中间，上帝的爱什么？长阔高深。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地方说，哦，我没有上帝的恩典，我缺上帝的恩典？没有。保罗说上帝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呢，保罗用到第二个词是什么词？是什么词呢？是充满。充满什么意思？填满了你，充满了你，充满了你的整个的人生。上帝的恩典不是稀缺品，上帝的恩典不是稀缺品，从来不是说上帝的恩典在某一个时刻里面，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上帝 上帝的恩典是充充满满的。所以用保罗的话来说，上帝恩典是充满的，上帝的爱的特质是已经确定的，那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区别在哪里？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明白啊，明白。保罗说，哎，不管你明白还是不明白，基督的爱都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爱就在那里，它就是长阔高深的啊，不是说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有一个错觉，我们觉得说，哦，好像我认识上帝之后上帝才爱我，对吧？不是的，是我们在认识上帝之前，上帝就已经什么，就已经爱了我。我们很多时候也会有一种错觉，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好像上帝爱我越来越深。其实不是上帝爱我们越来越深，只是我们对上帝的爱的感觉越来越深。上帝从一开始爱我们就是什么？就是完全的，就是极致啊，就是极致。上帝的爱不是累积的，不是加速度的。上帝的爱是一开始在我们身上就是什么？就是完全。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什么？就我们死了，上帝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了，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上帝的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累积的叠加的，说哦，我今天哦 ，thank you， 我今天第一次认识你，我爱你1%啊，再过5年，我就爱你到10%啊，到了天国的时候，我爱你100%。上帝的爱没有，上帝一爱我们就是什么？就是100%，没有过99%，没有过98%，没有过50%。上帝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一开始到结束到永远都是什么？都是100%。我常常去想，有时候自然界里面很多事情我想不明白，我就越想，你就越想，越想小的事情，你就越觉得上帝的创造上的能力实在是奇妙。我有时候就想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光是没有加速度的？你的车子从0到60迈要几秒？10秒，对吧？光需不需要一个加速的过程？不需要。光没有这个加速，没有说从慢到快的这个过程。那你一打开这个电筒的光出来就是那个速度，在有它呢出来的那一瞬间就是什么，就是那个速度，对吧？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改变。我有时想说，哎，上帝的爱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他告诉你说我就是这样子。所以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的，这个爱就在那里，区别就在于说你知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所以保罗在那一个祷告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是明白。保罗说，你要能以和众圣徒一同什么？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感恩的第一步就是你需要有足够的感知能力，你需要有足够的感知，你能够要感受得到，你要知道，你要明白，你要明白。如果你没有这个感知能力的话，你没有办法，感恩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不要觉得说感恩很自然，你没有这个感知的能力，你不明白，你不知道，你就不可能会感恩。你有感恩也是假的感恩，也是不得已的感恩，也是看见别人感恩不得不感恩，也是带引号的感恩，那不是从你心里面出来，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感知， 你没有办法去感知这个长阔高深的爱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从心里面发出称谢，发出感恩，发出赞美，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失去了对恩典的感知能力，他们没有办法，哪怕上帝的恩典在那时候已在他们身上，没有离开，对吧？上帝其实一直在做事情。在我们如果去看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上帝预备了收生婆，上帝预备了摩西，上帝预备了摩西的父母，上帝预备了法老的女儿，上帝预备了摩西的姐姐，所有这些事情都已经在进行了。摩西到了80岁的时候，砰一下就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可以出埃及，那就表明说这个恩典其实一直都在，一直在运行，一直在以色列人身上，可他们感受不到。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你看他们充满了怨言，他们看到的就是说上帝对我们怎么不好，上帝忘记我们了，上帝不要我们了，上帝抛弃我们了，可是他们就是看不到上帝的恩典其实就在他们身上，而且是长阔高深。那这个习惯呢，就从埃及带到哪里呢？就带到旷野里。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是处在一种无感的一种状态里面，他们没有感受很多东西就在他们生命当中，每一天你只要你的身体机能没有区别，上帝给了以色列人非常充足的这个信息，他们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可以去感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对他们是如此的真实，远远比我们今天要真实，对吧？他们打开眼睛可以看到什么？白天有云柱，夜里面有火柱，每一天都在，对吗？看得见的，不是看不见的啊！白天有云柱，夜里面有火柱，在那4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的鞋子都没有穿破过。鞋子没有穿破过了，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他们穿的鞋子没有穿破过。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不是衣衫褴褛进去的，神给了他们特别的恩典，哪怕是最细小的东西，他们的衣服，他们的鞋子没有穿破过。他们吃什么啊？吃的是玛呢，对吧？就上帝用了特别的恩典让他们特别的去感受神的恩典是怎么样每天在他们身上。可是你发现说他们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们仍然在干嘛？那在抱怨。那这个抱怨是基于什么？是基于没有感觉，而不是基于没有恩典，对吗？对不对，弟兄姐妹？他的这个抱怨不是因为神没有恩典，而是因为他们对于恩典没有感觉，对吧？所以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要讲到感恩，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先来提升我们的感知能力啊！你要看到的，你不能够看着云柱、看着火柱、吃着玛拿在抱怨。中国大陆有一句话啊，讲着老百姓哈、啊，说坐下吃饭，站起来就骂娘，就是说这。就好处我是要的，起来站起来我就什么，我就开始就要去抱怨，就要去骂各种各样的骂我身边的各种各样的人啊，无论是政府也好，官员也好，社会也好，邻居也好啊，坐下来吃饭，站起来就骂娘。那以色列人就什么呢？坐下来就吃玛拿，站起来就干嘛？就埋怨上帝啊。所以不是说上帝恩典不够啊，而是说人的感知能力不够。所以民数记第十四章里面就说，他说你看，他说这些人看见了啊，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旷野所行的神迹，可是他们还是要这样做，那就表明说他们失去了这一个感知神恩典的能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二件事情，如果我们要学会感恩，你要有感动啊，你要有感动。感知是第一步啊，你知道。感动是什么？感动是第二步，是你有触动。这就是我大姐说的，心里面有什么？ 这开始有第六个感觉了，是什么？心里面有什么？有感动啊，心里面有感动。感动不是身体的，对吧？感动一定是什么？是心里的啊，是心里的。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里面有一个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故事，我希望大家呢，你再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去读一下这段圣经里面的动作啊，动作。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了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对吧？动作来了，第一个动作什么？迎面而来。这个迎面而来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是有计划的啊，他们是有计划的，他们打听了耶稣要来，所以他们是要在路上去什么？去迎着耶稣，对不对啊？他不是说我今天瞎碰到的，因为他们是做了准备的。你看这十个长大麻风的约在一起约在一起，一起去找耶稣，对不对啊？那就是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筹备的啊，做了很多的先前的准备工作。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啊，他们也很清楚说自己呢跟人群呢需要保持距离，因为麻风病是传染病嘛，传染病。然后接下来说什么？高声说啊，高声说啊，有形容的，有很大声的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对吧？对，这都是动作哈。这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的去说啊，也不怕别人笑话，也不怕别人嘲笑。啊，也不怕别人说，哎，你们怎么去找这个木匠的这个儿子呢？他们不管，他们就高声的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啊，耶稣看见了，啊，耶稣看见了，又就对他们说：“他说，哦，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啊，第十五节开始又有动作了，啊，又有动作。他说：“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干嘛？就干嘛？”就回来，这是动作吗？对不对？这是动作嘛？就是你已经好了，你可以去任何别的地方。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干嘛？我回来找耶稣。回来呢，大声归荣耀与神，对吧？你看这里有什么？一个是高声，一个是大声。高声呢，是你在求的时候，对吧？大声呢，是你在赞美上帝的时候。可是你有看到一个比例吗？十个人高声，一个人大声，对吗？十个人很高声，剩下只有什么？一个人回来大声。这是比例是10%哈。又干嘛？又伏伏在耶稣面前感谢他。你看。所有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动作啊！有伏伏在耶稣面前感谢他。那我问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群人，他们的动作是只有半截的，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一个故事讲完整的话，我们看到说，这里有一连贯的动作，这个一连贯的动作全部都做完了，这个故事才完整，对吗？有我有病啊，我有这个麻风病。我听到有耶稣，所以我就什么？我就向耶稣迎面而来，我要去找耶稣啊！然后呢，我找到他，我就大声的说：“主啊，你来救我，对不对？”这是故事的前半段，但是故事完了吗？没完嘛，对不对？你还有后半段，后半段就是好，耶稣医好了啊，医好了，医好了以后呢，那我就应该回来，回到耶稣的面前来，我要大声的归荣耀给上帝，我又应该伏伏在耶稣面前，我又应该去感谢他。这个所有的动作做完了，它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啊。可是在这段圣经里面说，有这当中的90%，他的动作是只有前半段的。前半段他都参与了，他也来找耶稣了，他也大声呼求了，可是大麻风一好呢，后面说的动作全部都没有了，对吗？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有感，但是呢，没有动，对不对？感受到了， 耶稣，你说他们在耶稣在他们身上做的事情，他们感受不到吗？他们感受到了大麻风好了，他们不知道吗？他们知道。可是呢，这个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行动啊，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行动。恩典来了，享受了，也接受了上帝的这个祝福。可是等到事情过了以后呢，那什么动作都没有了。不要觉得这是少数啊，耶稣其实讲了一个非常精确的比例。耶稣说这个感恩跟不感恩，感动跟不感动，这个比例就是 90% 跟 10%。 你有见过吗？很多人来，很多人在人生碰到困境的时候，就真的是像大麻风，就像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一样，来找耶稣，对不对？来找耶稣，来找教会，要祈求，要祷告，要帮助，对不对？前半段什么动作都有，可是呢，后半段呢，那就不一定，那就不一定了，那就事情结束了，拜拜。啊，就不要。我们见过很多啊，见过很多。我们以前去探访的时候，去特别是在国内，有时候要去探访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人。你看到他在病床上啊，他就跟你讲说，哎呀，上帝如果让我这个病要是好了的话，我一定好好信耶稣。我一定好好信耶稣。我不要这个世界，我只要耶稣。这个话就是我听在这个耳朵里面，就是千真万确的，就一字不差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耶稣基督。等到病好了呢，我什么都要，我就不要耶稣基督了。那我不是在夸张，这是事实。你觉得你不需要了，你的好处都已经得到了，在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要来找耶稣干嘛？多麻烦，对吧？还要回去找他，还要服服，还要感谢，还要大声的赞美，多麻烦！我现在人生已经很好了，我已经人生已经没有这个需要了。所以感动，感动呢？当我们讲到感动这个词的时候，它的重点是在什么？他说：“你有感，你要什么？你要动，你要动。”你如果你今天我们的感恩是不能带来任何行动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的感恩是否是真实的，对吧？我们今天说，我向上帝很感恩，可是这个感恩如果不能够带来任何的行动，你没有想到要为神去做一些事情，你没有想到要怎么样去更好的为神而服务，你没有想到怎么样要去报答神的这个恩典，这些念头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出现，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出现的话，我们要好好去思考一下，我们的感恩是不是真实的。感动，感动，有感就要什么？就要动的。你如果生命里面真的受到极大的感，极大的这个震撼，极大的这个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是会有动作的，你不可能会没有动作的。所以感知是第一步，感动是什么？感动是第二步。感恩是需要有行动的。你说中国人说，哦，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对吧？那你知道了，你说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以后你要干嘛？你要行动的嘛，对不对？那你说，你问他说，哦，你知道父母恩吗？每个人都说我知道，可是你有行动吗？那不一定，对不对？所以感知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三个词它是一个不断晋升的一个过程。你首先要感知，然后你要什么？你要感动，你要有行动。那最后一个是什么？是感激。感激，感动它可能是在一瞬间的，他可能是因为某一个时间，某一个事件而引发的，所以有时候呢，感动呢，它来得快，它去的也快，对吧？你就是说你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哦， 说，哦，赵牧师，我在这件事情上有感动。所以换句话来说，他有他的局限性，对吗？那他在这件事情上有感动，那就不代表说他在所有事情上都有感动，他只在某一件事情上，或者因为某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产生的感动，啊，让他产生的感动。可是他不可能一直都在，啊，所以可能很多时候说，哦，我们基督徒说，哦，感恩节到了，我们要感恩，对吧？说那 Thanksgiving 来了，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特别要什么？要来感恩，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在感恩节这个夜里面，我们有特别的感动，所以让我们来感恩。可是它不够的啊，它不够的，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稳定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从感知、感动，再进一步就是什么？就是感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了一句话，保罗说，我今天之所以做所有这些事情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你可以在保罗身上看到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他去为上帝做工，他去侍奉上帝，他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他是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他不是在某一个瞬间里面受到某一个感动去做某一件事情，他是一直在做的，不间断的。那保罗讲到原因是什么？有很多人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么困难，为什么你要这样去行呢？保罗说，我给你答案。什么答案？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感激呢，就是给你装了一个发动机，就给你装了一个发动机，而且是一个永不停的一个发动机，是一个永动机，就不断的给你能力，不断的给你提醒，不断的去告诉你说，你应该什么，你应该要为神效力，你应该要为神而奉勇。所以从感知到感动到感激是一个进程。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保罗就是说，如果我们生命里面今天缺乏了感恩，缺乏了能力，缺乏了动力，我们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们最好的方法是回头去想一想耶稣基督的爱。你想想耶稣基督的爱，你想想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一个爱就可以成为一个动力，可以不断的来激发我们，不断的来激励我们，不断的让我们继续前行。所以基督的爱就是最好的动力。今天我们去做任何事情，什么能够让你一直有动力？不是人的称赞，不是人的表扬，不是人的肯定，最好能够激励我们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爱，对吧？如果我们今天激动我们的是人的表扬，那哪一天他不表扬了呢？如果今天我们激励我们的是人的赞美，那哪一天人不赞美我们了呢？我们的动力就全部都消失了。可是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就能够一直前进，我们一直能够为神奉勇，一直能够为神效力，也一直能够去爱人爱神，也能够去服务这个人群。所以如果我们要学会感恩，你就不能够去过无感的人生。我们在自己的生命里面需要分成三步。第一，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感知能力。第二，我们需要有感，也要有行动。第三，我们需要感激，我们需要一直感受到基督的爱在激励我们。我们这个感恩的动作才不会停止，感恩的这个反应才不会消失。所以呢，不仅仅是十月份我们才过感恩节，基督徒在生命里面其实最美好的状态是天天都是感恩节。因为神的恩典不止在十一月份，也不止在感恩节才突然向我们显明，神的恩典是每天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让我们学会感知、感动、感激，也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 节日到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对于感恩这件事情有更多的思考。我们今天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